真正自我的花呢开始开了，叫枯木花开，节外春，好像有一个真正的节烂一样，好像有个大风刮过一样，现在我重新又长出新的嫩芽出来。这就是禅门常常讲的大死一番再活现成，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老想要去跟人家比，如果我们总觉得啊，我做一个小小的这种，我做这个工作我也没有什么地位，那我怎么跟那些人在一起呢？那我如果有像他们的地位该多好呢？如果这么讲了，我们就有一份自卑，有了这份自卑，我们在生活适应上，在事情的判断上，在待人的接物上就常常出错。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当作像刮了一只台风把它截断了以后，现在枯木花开节外春，再产生一个真正的重新，在一个新的生命力一样，节外春。道其意象称其灵，我们呢要注意到象呢，事实上呢是这个在这个佛典里头呢，象呢就是实践的意思，就雄浑有力的意思。而雄浑象的意思就是表示像普贤菩萨一样，必须是以普贤行愿这样子的一种心境去努力，但是呢必须道起，不是正的起。这个很奇妙吧，像哪有道的起的呢？他就是要你道起，道起不是说像在上头你在下头，那不是，那是像起你，他的意思是说起像呢你可以怎么样倒过来起。为什么要倒过来起呢？禅门里头啊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你一直认为什么东西师父告诉你的是一是这个东西，你就完全照这个来做的，师父会拿他的席杖敲到你的头上来的，你懂吗？意思就是你师父跟你讲的这东西毕竟是师父体验的，所以你必须要道勤道去齐的预象，也就是说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方式去起。我们要知道洞山呢是很有趣的，洞山呢后来他呢人家就问他，他你的师父是蓝泉，为什么为云缘设斋，为什么你要替他设这个斋，也就是说有一个法会斋会啊，为什么要替他设斋？洞山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给我点破啊，说云也没有给他点破，那他就问了。可是他真，你师父是不是也真懂这个呢？就是他的弟子又问他师父，那么你的师父是不是也真懂这个呢？他不是丢了一个问题，这个就指这事吗？对不对？我上堂课讲的故事里头，云莲不是丢了一个故事，两个人要分手的时候，师父送弟子一段路，弟子问师父说，如果有人问起你的禅风禅法，我要怎么说？云莲告诉洞山说，指这事，只有这个。但是他要问这个是什么的时候，云莲回头就走，告诉他，只告诉他说，你要当心呐、以后好多人呐、都是要靠着你的，你要当心珍重啊。不告诉他这个是什么，一直到他渡河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就是真我，对不对？啊，那个真我呢？当时他写的这一首那个悟道记，悟道记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他说：“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汝。”这是上一堂课讲的《洞山记》里头，这是洞山的禅法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段。 那么现在呢，到了晚年的时候，人家问他，那你师父是不是也知道这个的意思，有这个啊、哦？当弟子问他师父，你的师父云莲是不是也知道有这个？他说，要不是他知道，他怎么会这么说？要不是他，要不是如果他不知道的话，那他又怎么愿意这样说？就是两个，他要是知道，他如果不是知道，他怎么肯这么说？他如果这个是不知道的话，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这个话两边一起包讲过去，也就是没有堕入那个弟子问的那个问题上面去。他的说法在这个地方是这么说的。那么回过头来，这一段话讲的是说，回过头来想说，道其欲相称其灵呢，就在洞山这一段故事里头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是这样，他怎么肯这么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他怎么会这么说？所以接下去弟子又问他一个问题，那么你是不是完全同意你老师的意见呢？这个的意见呢？他说不是。那师父这怎么回事？他说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为什么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他说我如果全部都同意，那我就违背了我的师父，我就有违我的先师了。你看，回过头来你再看这一段，为什么要道其意象呢？意思就是老师告诉你骑这个意象，你就只会这么骑吗？你都不会变化吗？道其意象就是有变化的意思，也就是有很自在，自己能够用自己的根性因缘来实践佛法的意思。所以道其意象称其灵，其灵代表智慧，其灵代表智慧。其实呢，我们都是讲说文殊菩萨骑的是狮子，其实也是麒麟的意思，麒麟也代表文殊的智慧。在这个地方呢，麒麟就代表着智慧，以实践普贤行愿啊，以自在啊，以能够自在根据自己的生活，那么能够活活泼泼的去实践这个禅法，然后才能够去实现，去称那个麒麟那个智慧。你现在懂了吧？所以你学佛学完了，你的完全是只有一个死的东西。那么很多人学佛学完了觉得动，师父很奇怪，我为什么不学佛我还没有那么多伤脑筋的事情，我学佛以后我觉得障碍好多，动则得救，那就是说障碍，你就不懂得道行欲相称其理，你不能活活泼泼的运用普贤行愿去真正的开展自信里头的智慧。而今高隐千峰外，月角风清好日沉，就因为是这样子的，所以我高隐千峰外。什么叫千峰呢？并不是要你到山上的千峰外，没有那回事，你注定要在这个沉树丛林里头生活的，是不是？不可能到千峰外。如果读学佛读经读到最后说啊，那我要到深山里头去了，因为这里面写的是而今高隐千峰外，月角风清好日程，那我要想让你过好日程，那你又有障碍。为什么？你马上站到前面那一句道其欲象，你不懂得什么叫道其欲象。你要知道那个高隐千峰外的意思呢，就是说什么叫千峰，你要透过千峰到千峰里头去，是不是要经过很艰辛的路程，坎坷崎岖的道路？所以要在这些坎坷崎岖的挑战，这些人生他已经难不倒你了， 那才叫做高隐千峰外。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起居生活之间，这一些种种的挫败，种种的崎岖，种种的困难，这些东西它没有办法障碍你了，这才是真正的隐居在千峰外。你应该在城市的丛林里头，而你不被城市的丛林所把你迷了，那你才是真正的隐居在这个丛林里头，那才是真正的高士，月角风清才是好日程哦。我问你，今天早上天气如何？各位，你清楚吗？我马上发个考卷来问。禅学的考卷绝对不会问你说洞山的五步五味精神是什么，叫你填出来，没有用。禅学的考卷是这样考的：今天早上天气如何？问你当时你感觉如何？请说一句。这就是所有，不是事生论之，不是考高考，都不是。只要你一句，你一想，今天晚上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留意到底是什么天气。那你想想看，你怎么，你连天气是什么样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会月角风清好入城呢？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留意你周遭生活的东西呀。那么好，我问你，你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你太太的脸色怎么样？你先生要出门的时候脸色怎么样？你的子女背着书包出去的时候，他的脸色怎么样？你看到了没有？没有看到，那你什么？你那叫什么生活呢？你是有看没有到啊？有听没有闻啊？那怎么会叫做真正的生活呢？哎，你看看。你出门的时候，哦，孩子出门了，家里要注意。这小孩子高高兴兴的出门这件事情，比你告诉他你要积极振作、励志要重要，对不对？你的小孩子是高高兴兴出门，高高兴兴入门，这个小孩子够了。他读书30名里、40名里头读个34名，也不算哪里去了。我是39名读34名的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我从来不遮掩我以前成绩不好的事情，但是也不是拿这个东西来炫耀，不是。我觉得我本来就不聪明，如果很聪明就应该一开始就读第一名，一直读到底才对啊，但不是啊。但是问题是高高兴兴的出门，高高兴兴的回来，有勇气去承担，愿意去承受很多的挑战，那我认为这才是重要。你教给小孩子什么，就是这个。所以现在你看到是月角风清好日程，你能这样才是好日程。你一让小孩子能月角风清好日程，也必须如此。你自己呢也是一样的，你是不是真的月角风清好日程呢？有过这样的日子过吗？你有没有真正的感觉到有那种朋友情未已啊，彻夜不能眠那种感觉呢？朋友啊，是比朋而游啊，人生有如旅行啊，比朋而游，我跟大家一起比朋而游啊，就是朋友啊，情未已啊，哎呀，这种情是多么，就是不可，是很活泼的，是不可自己的，或者是不可自已的，是不是？那么那是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那不是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哦，那个是喜悦欢喜哦，是不是？哎，有那古人秉烛夜游的那种味道啊，那才行，那是月角风清好日程，就是开始自己自由独立出来了。有好多人问我说：“哎，郑老师，奇怪，你怎么有那么多体力？”我说：“我有什么体力？你看我还是瘦巴巴的，什么体力呢？”他说：“奇怪，你上班这么忙。”我说：“是上班很忙，那 那上班没有让你轻松的，如果可以轻松的那种班，那种班不算上班。嗯，我那个是硬功夫的，上班就是那么忙。但是你怎么还有体力再去演讲呢？我说因为我高兴啊。哎，那么你礼拜天又跑去演讲，那你有什么时间写呢？然后我说我剩下的时间写啊。他就问我你为什么有剩下的呢？因为高兴的时候就会有剩下，不高兴的时候就没有剩下。试试看好了，其实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活当中你有好多时间都在不高兴，都在空虚，都在感觉到不满，那个时间嘟的嘴那个时间嘟过去的，那你那些时间没有了，对不对？你自然而然就有很多时间可以跟家人聊天，去关心小孩子，去关心别人。那回过头来你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去欣赏，哎，这几天树木是不是发芽发得特别绿啊？你有没有这几天注意这个街道的两旁树叶越来越绿了？你一定会问郑老师，这件事情是佛法吗？我告诉你，那是佛法。如果你连看到这个都没有看到，那你怎么会看到你自己的真性呢？你怎么会看得到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了自由分以后，接下去就是共工。共工的时候呢，就是我现在可以真正的根据我自己的真我好好的去生活了。哎，这是这开始真的是要去活现成这一段了。要去活现成的时候呢，那么你知道这个活现成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他写的这首诗是这么讲的，他说众生诸佛不相亲，山自高兮水自清，应该是水自清，万别千差名底事，鹧鸪啼处百花心。你看众生诸佛不相亲什么意思？我们大家彼此就佛而言我们是众生，但就我们而言我们也是佛啊。佛如果依恋烦恼的时候也是众生啊。现在成就的见性的是佛，未见性的是众生，心里清新自在的是佛，烦恼很多就是众生，生活适应很好的人是佛，生活适应有很多障碍的那就是众生。众生诸佛不相亲，意思就是说你内心里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佛，每个人也都可能是众生。众生诸佛不相亲的意思是即使我们在佛的面前，我们也没有觉得我们自己矮小了。而如果你自己已经见性的话，你也不要以为你比众生，你凌驾于众生，众生之上，就是这两个是不相亲的，就不相角力的，不相亲杂的。众生诸佛呢都是有佛的佛性，所以两者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众生诸佛没有什么差异的，也就是说彼此之间是众生平等，佛与众生是不二的。山自高兮水自清，这就是中顶山林各有天性，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敬于山者从仁出发，敬于水者从慧出发。每一个人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的工作不一样，他的过去的经验不一样，他入手的经典不一样，他所去熏习的道场不一样，所以山自高兮啊，水自清。那么是各有他的天性，各自依他自己的因缘来成就。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我跟净空师父，我皈依净空师父，我在这边学佛，过几天听到有一位师父名头很大，你马上就我要去找一个更高的，那我告诉你障碍才大呢。为什么？ 你在这边，他看你，他看这个山头，这个山头一样，那么比他那个山头还高，你看那个山头还高，那你就追对困不着你修。他告诉我们，一定要山之高兮，水之清。他是山，我是水的话，那么我就从水的根基里面来增长。他的意思并不是告诉你说，你不要不能跟别的师父学，不是，而是你跟任何师父都可以学，但学完了以后是必须根据你自己的根性因缘条件去修行去成就。所以我们会发觉老先生退休了，就在老先生退休那个时候他在那个地方成就，但是他还没有退休之前，他在工作的努力中成就，他在更年轻一点，他还在读书的时候，在读书那个地方成就，这叫做山自高兮，水自清。所以，学界的人在学界那里成就，政界的人在政界那里成就，做工的人在工那里成就，众生是平等的，但是山自高兮，水自清，各有他自己的根性因缘去成就，所以当这一个是共工，所以万别千差名底事，这故提出百花心。万别千差名底事啊，就从这故，从这个山自高兮水自清下来的，也就是说，万别千差名底事，各种不同的根性因缘不同的。各个明他自己内心里的底事，虽然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根据他自己去成就那个真我去见性的那个底事，是万别千差明底事。鹧鸪啼出百花心，这个时候才像是鹧鸪鸟在春天开始，在春天的时候，他在啼叫的时候，百花正的心了。前面那个地方是枯木花开节外春，现在呢是鹧鸪啼出百花心，重新呢又开始又繁荣起来了，又茁壮起来了。这件事情就是解脱啊。那么好，这个事情还没有到了这里，还不真正的透脱自在。真正的透脱自在是在公公这个地方。公公是什么？公公就是不共。什么叫不共？就是完全的从色相里头解脱出来，完全的回到了一种所谓自己内心里头那个空性的实性里头去。那你看，头角财生已不堪，泥心求佛好修忏，条条空劫无人事，肯向南巡五十山。这个泥心求佛好修忏，那么有的地方那个字是愧，我不晓得这两个字是哪一个才是真正原来他写的字，因为诗句里头常用的这种句语并不是全叫完全照律诗的写作方式的，所以忏愧都是同一个韵的，所以到底是忏还是愧，而惭愧这两个字意又相同，所以我想无妨，我们就用这个忏好了。那么他这里讲，他说头角财生已不堪，泥心求佛好羞愧。现在的头角出人头角财生啊已不堪啊，也就是说我啊内心里头想要出人头地，在求佛的过程当中，我想自己也能够出人头地啊，求得解脱啊，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已经是不堪了。你看学佛还不可以说我要学的比谁好，你知道你学佛如果学的是比别人好，那还真麻烦呢。有一天我在车上听一位这个女居士，因为我想一定是居士、啊、跟另外一位就讲，哦，她很行哦，她 他诵经诵金刚经诵得好快好熟哦，我都比不上他。我心里想，我如果能够跟他一样能够那么快认那么多字，那该多好。另外一个人这么讲，我听完了，我觉得学佛不是这样子的，当然也不是这样子的，但也不是这样子的啊。这老人怎么都被你说掉了呢？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可以这样子的，而你怎么可以不这样子呢？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懂这意思吧？应该懂得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学佛是想说我书念的经比谁多，这件事情只是回到前面去建构那一段，就是圣主由来法蒂雅，一人以礼七龙妖。有时候我练得比别人多，有时候感觉到浪速从头边过，大树文明贺圣草，直到这里充实感而已哦。你真正到最后公公这里了的测试，头脚财生已不堪呐、啊！我当了法师啊，我不是法师啊。我说，如果一位出家众的话说，自己告诉自己说，我当了法师啊。啊，觉得沾沾自喜的话，那就退步三千里啊。为什么？头脚财生已经不堪了，可是迷心求佛，好羞愧哦，好羞忏哦。迷心求佛，迷的心想要求佛，自己变成佛啊，佛又是多么多的庄严，多么的伟大，我希望也是变成这样的庄严，这样的事情是多么羞愧羞忏的事情哦。你看那内心里头已经变成非常的谦虚了，是不是非常谦虚了？所以迷心求佛，好羞好羞忏。迢迢空觉无人问，迢迢是远久远的意思，空觉无人问，迢迢空觉无人事，谁来需要是你呢？你不断的旅行，不断的旅行着，那么你从这个劫到那劫一直下去，迢迢空觉，谁是得了你？我问你，谁是得了你？你以为别人认识我叫郑思言，他也只不过是认得我的标签而已啊，他认得了我吗？迢迢空劫无人事啊。而事实上我自己以为我的人生里头是多么的丰足啊，你看我过得多么富裕，多么丰足，生活多么的充实，参加多很多的社会活动救济活动，我很充实，大家都认识我，这是一个好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事过境迁，又有谁认得你呢？但是又有谁认得你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否定你就不要去参加很多社会的一些社会福利的救助活动呢？并不是，他只是告诉你，你去参加很多社会的活动，你去参加很多的慈善的工作，但并不是要人家认识你呀、啊，那是你的真情的流露而已呀、啊。是不是？也正因为你有一点独立分，你能够根据你自己能多少随喜去做多少，这个时候你没有那种迷心求佛，是不是？如果你迷心求佛就会羞愧了。在这个迢迢空劫的人生里头，没有人能真正认识你那个色相的我的，所以回过头来有完全的认识和体会，我们知道我们当然人生如梦，但我得好好的做这个梦，但我知道它明明是一个假的，但这个梦画我要把它好好的把它画得很美，也就是说 我如果拿一张图画来，我明明这个画的东西明明知道它是假的，但是我一定要好好的把它画好才对呀。但虽然它并不是我，但是我总是要把它画得好好的。现在又变得很谦虚的，又回到生活里头来。所以条条空绝无人问，所以我现在很现成的，好像南巡五十三，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就是华严经的最后的结局了，那是很长的最后的一会了，那就是文殊菩萨见到了善财童子。那么这部经典为什么会塑造一位善财童子出来呢？善财表示丰富，为什么童子呢？表示童心，表示一个人的希望以未来成长的一种光明跟希望，可塑性。那这个善财童子问文殊，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成就呢？他告诉他，他告诉他的智慧，然后告诉他你要实践普贤行。为了实践普贤行，并不是我告诉你或你去听普贤菩萨说法而已，而是你必须真正的去在你的生活当中去接受挑战。那个生活挑战里头，也就是他参拜五十三位菩萨的过程。所以你就知道你的一生当中呢，你也是在参访的五十三位菩萨，并不是只有五十三位，事实上五十三的代表无量无边。今天你出去了，你的主管讲了你几句很重的话，委屈你的话，含血喷人的话，我告诉你，那就是菩萨。你听完了以后，你要心里面想着，你看菩萨又在教我了，我这次呢就无论如何不能太生气，我等一下讲完了出他的门，我要记得赶快丢在菩萨的办公室里头，我的生气呀、要丢在菩萨的办公室里头，赶快供养菩萨，自己赶快走回来，也不要被你那个情绪把你拖垮。所以你不断的跟很多的生活的当中你去体验学习成长，那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历程。最后他在那里将参完了回来问文殊，文殊说不行，你要去看看普贤菩萨那里考试能不能过关。普贤菩萨说，你都既然走过这条路，哪有不过关的，一切现成，不必考试。再回到文殊那里呢，门开了，法界的阁楼开了，一看的时候发觉，哇，那个法界里头可以看到无量的文殊，无量的普贤，无量的弥勒，而且也看到无量的自己。读这部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发觉你现在在这里，在这里华藏世界听法，事实上你也在西方极乐世界听法，你能了解吗？我想你可以了解的，但是光是了解是不够的，你应该真能体验到它才行。所以我常常讲说，你能一念阿弥陀佛，能够在华严，能够在华藏这个讲堂，在净空师父这里这样继续下来，你不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不具有这个根性，那是不可能你会在这个地方一直听下去的。所以说能念一声阿弥陀佛的人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件事情又是多么轻易的事情，可是又是多么难的事情。我刚才讲的那件事情是多么的不正确，里头又有相当正确啊。所以要好像南巡五十参，要回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你的工作就是你的道场，你的家庭其实就是你修行的地方，你的整个的你的心，你的襟怀就是你的自己住持的佛事。 你能这样子回过头来，你是时时刻刻都是住持，你时时刻刻都在修行，你时时刻刻都在念佛。我告诉你，这样子的事情叫做24小时念佛。有人24小时一直念，但是没有24小时念佛；有人24小时里头一生也没有念，但是他却念佛不断。你了解，你一定会觉得正常说你讲这话很像禅话，本来讲就在讲禅啊，不是很像禅话，你要深知念佛里头的禅就在这里啊。我们大概时间也到了，今天呢就是花了一次呢这个90分钟只谈这个洞山的五位。洞山的五位里头还有一个前面的洞山的五位君臣，那么五位君臣的部分下一堂课我们再简单的把它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那么给各位讲到这里。